那么有了学者呢，就把成唯识论呢，把它分作叫做有相唯识。那么一意识这一派的唯识家呢，就被学者分成叫做无相唯识。所以请各位在这边写一下，一意识师啊，有这一类的部派佛教的论师啊，他们主张没有八识，其实只有一个意识，其实只有一个意识，乃至于呢前五识都是这个意识一缘假立的法，不是真实有的。那么这一类的意见呢，到成唯识论的时代呢，因为成唯识论的成书啊，已经是比十二大圣人更晚了，可能当初啊无着菩萨那个时代的意识师，他的意见还不止于太过于强调一心啊，太过于强调一心生万法。因为到了成唯识论时代啊，已经是世亲乃至于后传两代以后十大论师的时代，那个时代呢有许多的方广道人啊，成唯识论所谓的方广道人啊，一心的大乘学者啊，采一心中见的这类人，他认为说啊，一心便会万变身万法，这一类的意见呢，成唯识论是非常不同意的。可是在这里看得出来，无着菩萨并不那么反对一意识论，他这边呢还借了一意识师这一类的论师他所持的意见来作为佐证，证明什么呢？证明见相二分这件事情。好，请看底下长号文，他说呢，当时有一类的部派论师呢，他们采一意识的论点，他说呢，其实我们人呢、啊、只有一种意识，然后呢比比一转得比比明，意思就是说随着各类各类的比比，其实就是我们以后会看到的见相二分，它会变现见相二分。那个第一个比就是见自己所生的相，叫做比比，然后呢见相呢彼此一缘，然后呢转生比比名，各种各种差别的名称啊，如意思业名身业名语业，意思就是说既然只有意识，其实我们只有意业，可是意业呢随着我们的身根呢就会造作身业，随着我们的舌根呢、啊、嘴巴呢就会造作语业。这段文用我的玄义，用我的话来解释就是这个意思了。他说呢，本来只有一个意识，但是呢借着各种因缘假施设的见相二分，有种种的依转呢，就会生出种种的差别相，然后又假施设种种的不同的名，就像呢意思业，当意呢造作发动以后呢，就会动身发语，对不对？所以其实是一个意业的发动，那么它发动身造作，意业就转变成称为身业，如果呢发动语业造作，意业就称之为叫做语业。所以呢身业跟语业只是意业发动不同的因缘所现的相，然后呢施设的不同的名称，这段话是这个意思。好，底下呢请看王一阳的解释，因为王一阳不喜欢这个意见呢、啊、所以他解释的也比较稍微马虎一点。你看他这么解释，他说啊，此序意思即也，意思就是他觉得这个一类意思师的这个论师呢，这个意见呢是跟本论的论主啊意见不同的，所以他称为意思啊。他怎么看法呢？就是所谓没有五识，唯有一意识。我觉得这个论点呢可能他有误会，他有误会。其实一意识师他不认为没有五识，他说呢五识只是意识的差别名，他只是这样子。那么所有的发动是由意识去发动的，因为这一类的论师他主张意业的力量大，一定要有动机去发动，五识才会有作用啊，是这个意思。那实际上就当时的部派论师而言呢，这个意见也应当可以被接受的，但是不能够说无五识啊，这个又落到本体论的说法上去了啊，所以墨学不同意他的注解啊。不过姑且我们先懂他的意思哈、啊。他说呢，这个所谓的意义思思，因为成唯识论时代的一心论者的方广道人，他们是认为没有五识啊，所以他把方广道人的一心论呢，当作是这里的一意识师的论点，于是他把拿来用。他说啊，这一类的论师不认为有五识，只有一个意识。那么依于眼根则见有色， 对不对？得到一个掩饰的名，这就是长安文他个人的解释。他说其实我们只有意识，意识借着眼根，因为眼根是什么？眼根是增上缘，眼根不是真实能够见，能见的是意识，还是意识见到外色，借着眼根的分别光称它为眼识啊。他的解释是这个意思。那么用这段话呢来解释什么？以意识比比一转得比比明，有没有啊？就是用这句话来一直不断的来去翻拍哈，就是翻说这五识的差别形象。那么意识呢依于耳等根，就会产生什么闻声啦、嗅香啦、肠胃啦、触法啦啊，触法啦，得到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等这些差别名。好，如一意识业呢，如果好像一个意识呢，它造作发动了以后呢，就会动身发语，请把动身夸弧，发语夸弧。当意识呢发动生根去造作的时候，即名为生业，所以请把动身呢拉到底下生业，所以生业也夸弧，跟前面的动身一起。所以其实只是意啊，意识透过它相应的思心所，那个思就是思心所，意识呢透过思心所呢去发动生根去造作，于是我们就有可见的生根的形象，而那个形象所造的业就叫做生业。如果呢意识用它的思心所发动语根去造业，那么它所产生出来的分别形象就谓之语业，而实际上只有唯一意业，以事为证，立为一事，以这个为解释呢来证明其实普特伽罗我们有情呢只有一种事，这一事，这个所谓的一事就是意事。老实说一句话，无著菩萨在这里地方引用当时的一意识论师的意见，只是要强调这六事当中意识是最有力量的。那么用墨学我画在这个白板上的图，其实他要举的还不是一般的意识，是指五俱意识，是随着五识升起的意识。这个意识只要散乱不停，五识视而不能见，听而不能闻。我们跟各位讲一句话，你们自己的心得就知道了。当你心里很散乱，心很散乱不是五识散乱，是你的意识散乱，对不对？当你意识非常非常烦乱的时候，眼前有一个美色你会看见吗？纵使你吃到一个非常好吃，你平常会爱吃的半死的一碗汤，一盘菜，一碗饭，你会觉得香吗？你会觉得美味吗？完全食之无味，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少掉的意识分别五识所触对的境界没有作用，没有作用。他只是要说这个事情，只是说意识的力量很大，当意识散乱的时候，五识根本就好像瞎子一样，对不对？就好像是聋子一样，没有作用力。所以我们今天修行要从哪里修？要从意识下头，只有意识才真正可以修行，五识不能修行。五识在八识规矩颂里面讲啊，转一是最后一个转的，是要到成佛之后，成佛之后也没有所谓转，成佛了以后，当你大圆净智发动了以后，五识门头所处的境界都是什么？都是妙用，都是妙境界，都是妙境界。为什么？因为跟着佛所的佛的自证圣智，他那个时候一样的五根应化身啊，他用我们人一样的应化身所看到的境界就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产生出来的修养，产生出来的功德力也跟我们不一样。其实就是这样啊，所以这里呢只是在强调意识的力量，并不是证明没有前五识，因为文中也没有这样写嘛，对不对？这都是他另外依着成为世人的文自己加上去的意见啊，这是墨学我附带说明的。好，到了104页第三行呢，他有第二段长安文，这段长文蛮重要的齁，请各位看。又于一切所依转时，所依啊请夸弧，就是我们所谓的五根。一谈到所依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想到那就是我们指的根身啊，我们的五根身啊。啊，我们说是依什么，我们就依这五根身嘛。啊，我们这个色身呢、啊、 维世家就习惯把它称为叫做所依，也就是五根身。当五根身开始活动的时候呢，就会变化出什么呢？就会变化出四种种相啊，四有没有？墨学就叫那个四相四见，对不对？就会变化出种种的相似境界。那这个时候呢，有两种影像啊，两种影像，哪两种影像呢？啊，转就是转身，就是发生。我们这个时候呢，当认识作用这五根身触对境界开始产生认识作用的时候呢，就会发动两种影像。这两种影像冒号就是所谓唯一影像及分别影像。然后请把唯一影像括弧旁边呢写相分，然后呢分别影像呢旁边呢括弧，然后这个括弧旁边就写见分。所以呢，五根身一旦触对境界发生作用的时候呢，就会同时变化起什么呢？就会变带起唯一影像的相分，对不对？我们就会把变带而起的五层的相分呢，当作是我所见的，把它能依的五识呢，当作是能见的分别影像，对不对？啊，就是我墨学讲的这右边这个。所以你自己可以加了，请在见分的底下呢就写分别影像，请在那个相分的底下呢就写唯一影像。那个唯一啊，那个唯这个字各位请圈起来，圈起来，然后旁边把它改写成叫四意影像，好像有一个真实境界的影像。那个唯啊就是简则意思啊，它不是真实力啊，啊是好像那个有境界的那个影像。这个东西呢请看呢 ,104 页 ,12345 6行。有没有王阳在注解文当中底下有没有二影像转一分四意影像有没有，他那个地方他就自己写四意影像。啊我想这个是比较达意的啦。那不是说唯一影像那个字是错的，因为那个是本文嘛。那唯一影像的意思就是四意影像的意思啦。好那呢这里就是说当五根身开始触对境界发动认识作用的时候呢，就会变现出相似的两种影像开始活动，一个呢就是见分，一个就是相分，在这里长安文称为分别影像，分别加上一个字能分别，好像有一个能分别的东西，那个我们就会把它称为叫做五识，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能见的主体，然后呢好像会见到境界，好像会见到一个境界，那个境界就是相分，就是我们自己眼根所带起的相分啊，不是真实的境界。好，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那这边用另外一种名词的施设呢来说明。好，这里是一段文，底下呢这边要画个斜线，因为后面的王阳的注解呢前后分成两段，从这边分，那么从右一切处底下呢，王阳会做第二段解释。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文，他说右一切处意识所处影像而转，又一切处，一切处呢就 包括内六处跟外六处啦，就会变现出好像真的有可以触对的影像，这样去活动。所以呢有色界中即此意识依止生故，如于色根依止于色，依止于生。好，我墨学先不做解释哦，请看王一阳底下的说明。底下呢他说意识依眼根等呢生时云何而有分别呢？意识明明是一个嘛，它为什么会依着眼根升起眼识呢？依着耳根会升起耳识呢？为什么会产生个别的分别作用呢？底下就问号，底下就说明了，以诸色根无分别故。啊，诸色根是指能见色身香味触的这五根其实本身是没有分别的，为什么呢？就我们普特伽罗人而言呢，我们的五根乃至于六根都是互用的，真实是互用的。因为呢，我们不管眼见色耳闻声，到了我们大脑以后呢，都会混合成一种统一的知见，所以其实是无分别的啊，其实是无分别的。只是借着意识，我们就会感觉眼睛增上作用分别的色法，以及耳朵分别的这个所闻的声音是有它的增胜作用啊，可以分别，只是这样子。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整体法界的因缘相而已啊，本身是没有分别力。此中誓言 这边是怎么解释的呢？即使意识于诸根转生时，是于种种能圈号圈起来，锁圈起来，连到后面的取，就会相似升起种种的能取跟所取的相，有两种影像来开始发生活动。一分呢，就会所谓的四意影像，这个呢称为叫做相分。那么四意影像呢，括弧旁边呢也写索取，我们就好像有一个被自己取到了境界，那个境界呢，我们就会把它当作是相分，这个相分呢，就会让我们以为有一个真实的境界，它其实是一个四意影像而已。那么另外一分呢，就会变现成一个叫做分别影像的东西，请各位把它括弧旁边写能取，就会被我们感觉到有一个能取外境的那个能力。那个能力呢，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见分，由是故有种种分别。到这边请画斜线，这边呢把第一句话呢，第一段话呢解释完毕，底下那段话就在说明刚才那个长行文的后半段，又一切处意识所处影像而转。好，请看底下王阳怎么解释齁，他说又一切处意识所处影像而转等等啊，就包括到最后啦，一止于身齁，整个这一段话怎么解释呢？二是具位，这个二是指的是无性跟世亲啊，因为通常王阳只取这两个解释嘛，所以很容易了解这个意思。他说无性菩萨跟世亲菩萨都这样子认为呢，说此说定中虽无五事，是说我们在修三摩地的时候，修定的时候，修止观的时候，我们的五根其实是关闭不动的，关闭不动的，不是说真正没有五事，而是不要去管五事的差别相，对不对？只是有什么呢？只是专注，透过什么？透过意识的专注力啊，然由意识也会怎么样？也会变现出好像事所处而转的相，内其领受，这就是所缘境。修止观我们常常会讲一定要有所缘境，比如说我们礼拜五的课正在讲到不净观，已经快圆满了齁。那不净观的时候呢，就要发起一个所谓的内三十六物，法毛爪齿都还在表皮之外，姑且可以说是看见，可是你的内部的脏器呢是我看不见的，对不对？他要借着你的知识，借着你的感官知觉，自己去想象嘛，对不对？所以当你在入定的过程当中，你的脏腑之内的器官一个一个都会真实看见，都会真实看见。好，不要说如此，目虚观也是如此，你在目种之间取到一个史诗变化的种种相，到你止观禅堂当中眼睛一闭，你就会把它这样子现在眼前，你也会真实在三摩地心当中看到有这样子的事所处影像而转身，对不对？他就举修行为例子，他说那我们在修止观修定的时候呢，我们的意识也会创造出所缘境，而这所缘境当我们今天的内证思维还没有力量的时候，也会起恐怖心啊，对不对？也会起厌患心啊，也会起了心乐心啊，种种的觉受都会发生的。所以呢，虽然那个影像是假的，是意识所创造出来的影像，可是呢你内起领受，请底下加三个，加两个字，三受。虽然你是假施设而幻现意识所缘的境界，但是你的五根身啊，你的全身五蕴啊，也一样会领受有苦有乐有不苦不乐，对不对？你会产生厌患的感受，你会产生心乐的感受，你会起不苦不乐的感受，都会有，你会有种种差别的觉受。可是这个所生的影像并不是真的啊，对不对？是事所处而转的，那个处就是认识，好像你真实看到一样啊，对不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的。所以则何呢？有色界中即使意识依止生故。他说啊，我们在有色界就包括色界跟欲界啊，有色界就包括两界啊，欲界跟色界都叫做有色界。我们如果在有色定，就是在舍界四禅乃至于欲界定乃至于散心凡夫的所缘境界，意志依这个意识呢，是依止于这个五根身的，那个身就是指这个五根身。如于色根依止于身，就像是前五根，那个于色根就是五根，前五根 就像好像有一个五能够见到五层境界的五根一样，也同样依止于这个五蕴色身。那么呢，也会有所领受，对这个境界产生触，产生认识以后，它也会产生出苦乐不苦不乐的三受。所以他说啊，也会于自所依，所依就是这个根身啊，能起损益，损益就是苦乐啊，应该把了啊，损就是苦嘛，益就是乐啊，会起苦乐等，包括不苦不乐受。那么此如生根依止于身啊，若由外缘所处现前，生根便是所处相起，与自一身能作损益。这边就举生根为例，就是我们因为全身啊接受器官最大的就是生根，所以他这边就举生根为例，就像我们今天能触能碰触外面境界，这个全身的皮肤啊，这个皮肤就叫生根，这个生根也是依止于这个五蕴的啊，依止于这个色身的。就比如这个生根啊，这个触觉的皮肤啊，依止于这个五蕴的色身一样，当它有外缘境界所触现前的时候呢，这个皮肤的触觉啊，这个生根就会马上有一个好像自己所触到的境界一般，对不对？与自依身，就是与这个五根身、五蕴身当中呢，能产生苦乐受，意识也是如此的，意识也会依止于这个五根身，产生所触的是所触的境相，也会产生损益，也会产生苦乐受。那么是彼所触影像而转，意识也会产生一个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身触对境界所产生损益而有苦乐受的一种分别，所以意识也会真实的产生这种分别作用。所以这边只是在解释意识能够创造自己的是所触相，也会产生五根身自己的损益作用。所以当今天呢，我很消沉，我们就举一个现在最通常的例子啦，就是忧郁症。忧郁症不是他的五根有什么问题，他的眼耳鼻舌身这五根看到的境界跟一个乐观进取的人所看到境界是一样的，可是一个积极的人他看到境界是什么？是小桥流水人家。可是忧郁症的人同样看这个境界，就会看到什么？枯藤老树昏鸦，对不对？同样触对这个境界，一个看益，一个看损，对不对？就是这样。像最近不是美国牛肉出现问题吗？就两极化的见解啊，有些厂家赶快下架销毁，有些厂商反而抬高价钱大量的促销，有些人怕的想说，哎呀，我之前吃过好多斤牛肉了，不晓得会不会得狂牛症。有些人呢反而去买好几斤囤积起来，对不对？他说假戏、哦、好过于西摩家，也有人这种见解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有人见损，有人见益啊，同样这五根，同样触对这个以为我们的客观境界，可是个人的解释不同，个人感受不同，个人的造作就不同。你怎么约束这个东西是对还是错？今天看到那个新闻，新闻媒体其实它有立场，对不对？好，我们卫生署也有立场，对不对？ AIT 也跑出来开记者会说美国牛没有问题，然后 TVBS 就拿出美国的报纸说连美国人都不敢吃美国牛肉，我们还说美国牛肉没有问题，乃至 AIT 也办记者会说美国牛肉没有问题，可是到底我们要信谁的呢？他说：“哎呀，管他有没有问题，规矩我吃素，我都无代志啊，对不对？我根本无要帮伊，根本那不是我的所缘境界，所以我跟我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会创造很多自以为是的境界，然后产生自己五根身、五蕴色身的种种损益的自见。其实这个自见不是客观的，都是个人的受跟想而已。你怎么感受嘛？”对不对？你怎么去诠释嘛？你对可能的后果你有没有知识嘛？那你对于可能的后果你愿不愿意接受嘛？对不对？你敢赌就服输啊，对不对？就像刚才那个见解一样啊，你如果不怕死，你如果怕涨价，对不对？趁现在大家销价买卖的时候呢，赶快囤积，对不对？然后呢赶快还去 这个买一个大冰箱把它装起来。啊，听我看到新闻，还有贸易厂商趁还没有发布禁这个贸易禁令的时候呢，嚯，赶快下订单，还要进口，搞一个大货仓把它冰起来，对不对？等到它又可以吃的时候呢，它拿出来又哄抬价格。你看，就有这种不同见解的人呢，啊，这样子呢，啊，这样子而转，此意呢，总显意思是依着这个五蕴身呢，起种种的境界受，哎，那个受要化荧光，其实就是这个受，只是这个而已，受就是损益啦，就是领纳，都是领纳境界而已啊。那领纳是透过个人的诠释里啊，那么它不见得需要透过什么真实的五识啊。比用不无，但是五识也并不是说没有作用，只是说意识当已经有成见的时候啊，当意识已经有成见的时候，五识是不能有作用的，对不对？你每天也一样看到像抽喜欢抽烟的人，虽然我们今天呢，每一包烟上面都写什么，都写什么，抽烟不宜过多，对不对？是会对人体有伤害的，啊，字还要用红色的，用加大的字，我跟你讲，爱假婚的看是看到了，可是他也是照抽不误，是不是吧？这不是我五识不见境界啊，是我意识不管他。所以我们讲一意四思，在论足所举到的意思，只是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单纯的五识，其实不是，我们的五识其实都夹着意识，称之为叫做五俱意识。只是告诉你这个意思啊，用一意思思的这个论点呢，来告诉我们意识的作用是可以凌驾，对不对？是可以盖过五识的客观作用的，会让五识的作用好像不存在一样。故知五识体其实就是意识。然后呢，示意影像跟分别影像两种呢，为是一意识所变现的啊，加上两个字所变现的。都是一意识所变现的，那这个当然是在部派佛教的意见呐、啊。那么到了唯识家的时候呢，他就不认为是意识所变现的，他就把意识抬高了，说阿赖耶识，因为意识是会间断的，对不对？意识是会有间断的。当你闷觉，对不对？啊，休克的时候啊，啊，那你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意识作用的，可是你还是会对外有一些个人的迷离境界有的。那那个东西是什么呢？乃至于到无想定的时候，你会入定，你会出定，对不对？是什么能力让你入定出定呢？还是要靠意识之外，因为那个时候无想定已经把意识压服不起作用了。所以前面呢，那个所知一啊，第一分呢，就在讲这个意思啊，就在讲这个意思。好，这段文呢算是讲完了哈。底下呢又有这么一句颂，他说：“此中有颂。”若远行独行，请把远行夸胡，独行夸胡。然后呢，底下第二句无声媚于哭，请把无声夸胡，媚于哭夸胡。然后标号一下，远行把它拉到对到无声，独行呢把它对到媚于哭。底下我们看王一阳的解释，大概就可以知道了。但是我的解释又跟王一阳不一样哦。我先解释王一阳的意见。他说：“若远行独行，无声媚于哭。”啊，如果把它改写的话呢，对位的话，若远行是无声啊，若独行是却媚于哭。由这两个体会，由这两个观察意识的作用呢，我们就必须要修行来怎么样调此难调心呐、啊？为什么难调？因为意识有两种很勇猛的作用，就是有远行跟独行的作用。如果能够去勇猛的修行，去调这两个难调意识的作用力呢，我说真犯智才是真正修犯横的修行人。好，这样的解释没什么意思，请看王阳的解释。他说呢，自下别引圣教为证。啊，这句话也是出自于经典的。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即使意识心，这个意识心呢，就大乘唯识来讲就是阿赖耶啦。那么不派佛教的论师呢，还是会认为是叫做意识。这个意识呢，这个心呢、啊、能遍缘一切的境界啊，所以故名为远行。那个远的意思就是遍缘的意思啊。 那么这个片源一切境界的意思呢，其实就叫什么呢？就叫做五句意思。其实我们在白法当中呢，五十一心所呢，也有一个片源一切境，对不对？我们叫做四片，啊，片一切处，片一切时，片一切地，片一切心的那个五种心所作用是哪五个？我们称为叫做五片行。所以旁边你不妨也注解一下，依照白法哈，依照一切实地论，片源一切境界的可以又分成以下五个作用，那就是什么？处、作意、受、想、思，这五个心所的作用也都可以叫做远行。这个是片八识啊，它最勇猛强而有力，片源一切境界，片一切时，片一切处，片一切思，片三界九地，在一切地方它都会产生作用的，乃至于八识也都会有这五片行的作用力。所以这种片源一切境界的作用力称为叫做远行。那什么叫独行呢？除此之外呢，除了意识之外呢，没有第二个识的作用，这个呢请旁边注明一下，就叫做独头意识。那这里呢，它的偈颂叫做独行。好，那么配到第二句话，无声跟昧于哭，请看底下做解释了。非色声加一个字所色，非色声所色，故云无声。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这么强大片源一切境界的意识心啊，可是呢，这个意识心非色声所色，就是说它不能被我的五蕴色声啊限制住，对不对？今天我人就坐在讲台上，可是如果今天我要打妄想，我要想拉斯维加斯的赌城，对不对？我要想加拿大，我要想马来西亚，我要想非洲，我都可以想象，只要我去过，我有印象，我有知识，我有尝试，都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虽然坐在这里，我色身不用动哦，我意识可以片源一切哦，打尽天下所有可能我可以分别的妄想，是不是？所以它不非色身所色，它不被这个色身限制啊，所以说之为无声。虽这个心啊，意识心能片源一切法，它显现出来一种境界是非色身所色的无障碍境界。独行就是说这个意识不受所有的限制，它可以自己单独产生作用，可是它却怎么样？依止于声哭。什么声哭？当这个五蕴声灭，这个意识就不能起作用。为什么？我只要大力的往你颈后啊一砍，你人就昏了，闷绝了，休克了，对不对？你一闷绝休克了以后，你的意识能作用吗？立刻就无分别了，立刻就无。我给你吃一个这个麻醉剂，对不对？爱困油啊，你家里困去啊，一下子立刻进到一种没有脑波作用的情况底下，你美术家吸凉只是有温度而已啊。表示什么？表示意识虽然有独行的力量，但是呢，没有身作依止的话，它还是不能作用的。所以叫做昧于哭啊，还是受限在这个色身当中啊，还是真的。那我默学有个这样的解释啦，片源一切法就表示说，意识的作用能够显现出非一境界，不是一个境界，它可以片源一切，随着各种因缘现各种种种差别形象，非一。独行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产生的意识分别作用，如果是独头意识所造作的独头意识的想象境界的话呢，那个境界是没有差异的，是非一的。可是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底下，由于片源一切法，而这一个心呢，不被这个身根所受限，所以有了此可以了解，心是一种非色法，是非色。但是，当这个身根不能做所依止处的时候呢，当身根没有支持这个意识的作用力的时候呢，你的意识也没办法产生力量，所以呢，非空，它不是空。所以呢，我们六意识虽然有不受限色身的能力，可是呢，它也必须依止于色身的滋养， 一直与色身的滋养。啊，有这么一个解释了哈，这么个解释。那么如此如是意识心顿点被什么？被贪嗔痴等烦恼之所依，就是这个意识心的整个分别作用呢，它会产生呢俱生的贪、俱生的嗔跟俱生的痴这三毒，乃至于广说呢，它会相应起26种大中小随烦恼的心所，对不对？这些呢都可以以这个意识为一，烁烁的于尽分散持足，就是会攀援啊，分散持足就是散乱的去攀援一切的境界。每一个个别相应的烦恼心所都会自己去取它的相应境界，那么极难调伏令得清净，很难呢、啊、调伏它令这个意识根本清净。那么因为我们的意识心有这种难调的个性呢、啊、所以呢如果有人发心想要发起离苦得乐的修行心，他有能调此难调心者，我说彼人呢为真是犯智。犯智就是修犯恨者，那个进行者呢就是犯恨者，就是修道者了。就是对于身与意三业呢能够修清净行的人，就叫做修进行者啊，修进行者他也能够依止于佛法生界。所以我这边呢请各位注明一下，我这是我个人的补充了哈。所谓的净行啊，也就是犯恨啊，在华严经犯恨品当中呢就有十种犯恨，就是身、身业、语、语业、意、意业，还有佛法生界，都要观无所得，这样子的人啊才叫做真正修犯恨者啊。记得起来吗？身、身业、语、语业、意、意业，还有对于佛法生界能有正见。什么叫正见？一切法空啊，毕竟不可得啊，毕竟是清净理啊，无自性理啊，能够有这种正见的人啊才叫做真正的进修犯恨的人。所以就是说啊，非色非空他的正见就是要看到意识的作用，虽然狂乱不拘，但是呢他虽然狂乱不拘好像无身的色受性，可是他又不能够离身，对不对？他好像能够一身产生作用，可是他不能够离身、啊、由此之故，这个不思议业力的造作就可以知道其中呢有甚深秘密意，我们应当要去广闻思一切的正法，在此呢修闻啊修戒定慧来观察这一念心呢毕竟空啊，修法空观、修唯识观，这些呢都是能够调伏这个意识心，好、啊，不要受这个狂乱、散乱、取境的作用，而就会认为这个境界是实有的，生出种种受，造种种业，轮回三界六道，受苦无穷，这叫做真犯智。这个犯智呢，跟当时婆罗门时代的修行人是同样的名称啊、哦。好，我们姑且不谈。好，请看底下一段文。长寒文他说，又如经言，如是五根所行境界，意更能受，意为比一，这两个意不是同个意啊。我稍微解释一下，他说又如经言，如 某一部经上面这么说呢，他说呢如是五根所行境界，就是这个五根所行境界，请把所行境界括弧就写五层，然后呢这五层呢分作两分，一个是假施设有一个概念叫做性尽啊，非分别法的性尽，但是呢实际上是五根所变现的境界，称为叫做相分，而这个相分才是五事亲所缘缘的那个对象啊。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五根所行境界，意更能受，这个意是指意识，是指第六意识，五根所创造五事所缘的亲所缘缘的相分呢，意识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领受，都能够领受，都能够产生损益啊，都能够去分别，都能够去产生领纳，升起苦乐无忌的感受。那么意为比一，那个意呢是指意处，是指意根，就是七事啊，第七事呢是比之所依啊， 是依于我所自他分别的这个第七莫那士呢，做他的义，做什么义啊？这个义，这个义士呢，又依于一根，又依于一根啊，两个都是义啊，但是此义非彼义啊。这是墨学文的解释哈，看底下黄安阳引用的解释，他说一个能受者，先解释这个两个义的第一个啊。那么如彼五根，就好像这五根呢、啊，个别所行，所行就是所造作，会各自造作一个，眼根就会造作一个他所见的色，耳根就会造作一个他所闻的声等等，对不对？五根就会创造出他个人所相应的境界。那么义个别能领受故，那个义就是义士啊。第六义士呢，就会个别去领受领纳这五根所创造出来他的相分，因为这个相分是五士的所缘境界嘛，所以义士都能够去分别他。那么义为比一者，这边画个斜线哈，义为比一者这句话呢，根据王一阳举世亲菩萨的解释，他说是比诸根能生因故啊，是比诸根，诸根是指什么？前五根嘛，五根是依什么东西生的？依阿赖耶识而生的嘛，啊，依阿赖耶识所生的。那么呢，以意散乱，彼不生故，那个彼呢是指五识。当你意识散乱的时候呢，五识是不可能生起作用的。所以他说意为彼一。那么由此来看呢，那个这个世亲菩萨根据王一阳这样解释起来的话呢，他认为这句话就是在解释意为彼一。那么如此之故呢，意为彼一这个意呢还是意识，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意识非常散乱的时候呢，五识就不生。由这个证据就可以知道，意识是前五根所心境界之所依。但是所依不对啊，五识是原境界的嘛，啊，境界不能够做意所依嘛，啊，所依是什么？是一根嘛，啊，是一根嘛。那么于是呢，你意识要有所依，那意识所依是一根，就是指第七阿赖耶识啊，这是理论上的问题哈。那姑且在这个地方，你们就这样了解，然后把我的话先记住就好了，后面会比较详细的解释。那么此意呢，就是所谓如意狂乱，就好像是狂乱意识啊，就好像狂乱意识的时候一样，或者像闷觉的时候啊，成为论三十颂的时候会讲到五味无心，就意识在五种状况之下，它会产生无分别力的作用。那么于是呢，当我们心意识狂乱，或者产生五味无心作用的状况的时候呢，虽然我的五根呐、啊、对到境界，但是呢这个诸根呐、啊、不起作用。由此啊，就可以知道这个意啊是为五根所依理啊，五根所依理。好，这段文是这样意思。又如所说十二初中说冒号六四身皆名异处，这六四身指的是眼识，就是指五识加上异识，这叫做六四身。这六四身皆名异处，这异处是指异根，这里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异为比一，应该说是第七异根，异根就是第七莫那士，也叫做异根，因为异识没有根啊，没有像前五根一样的根，所以呢，我们就施设一个叫做一根的第七莫那士，做他的所依，啊，做他的所依。说啊，六意识其实都应当叫做一根理啊，啊，一根理。所以呢，是五根嘛，一嘛，一五识不是一五根吗？啊，一五根原五尘为境界嘛，啊，产生种种的分别意识嘛。好，这些呢都是这样子来。那么于是呢，合起来六四身都名为一根，都名为一处啊。这段话是怎么解释呢？王一阳就举了两部论，极论跟中边论来定义。他首先先定义十二处的那个处是什么意思。他说处啊，就是生长意，就是是生长门意，是处的这个字的意思。这个是就只是六四，六四就是在这十二处处对的时候，就是六根处对六尘的时候呢，是就会在中间呢一根缘尽而生长出来， 啊，就会变现生长出来，那个门就是出入，从没有变成有，从没有认识作用变成有认识的分别作用，这叫做门。门就是有出入，无中好像无中生有的那种感受。那么只要五根啊，六根出对六尘，那么六识呢就会在这十二处相对的过程当中呢发生出来啊。这是极论，他取了一小段文是这样解释，他也用了中边论，变中边论呢加上一个字变，变就是辨别的变，中间是那个两数啊，变不是辩论啊，不是辩论的辩啊，是分辨的辨啊，辩中辩论。辩中辩论的一段文他说呢，能受所了境界，那个受就是领受，也就是领纳的意思啊，能够领纳所了，了就是了别，就是分别，能够领纳我们所分别的境界啊，会发生种种的作用，这个用门就是会发生作用，门就是发生作用啊，一个作用就会产生，就会呈现，就会生长出来，这个意思呢也叫做处。这两个段文都是王阴阳举出来要做定义用的啊，不这样定义，各位学长可能没有学过极论，也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姑且压住先不管它啊。那么跟整个法义的理解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故一意处摄六识身。这边呢只是要回讲无着菩萨论主的本意，前面呢他虽然举什么一意思师的意见，这里呢他引了这句话说十二处说六识身皆名意处，由此可以知道一意处摄六识身啊，六识身，所以一意思论那个意思应当不是指单纯的第六意识，应当是指六识身才对。所以请各位翻过来106页，此机具以为证啊，王阴阳就很高兴了，这就可以用来证明什么呢，无有五事但一意识也，底下请各位要画个问号。那这个就是他用来证明无有五事但一意识吗？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了啊，他不是在肯定他的说法，他反而是在怀疑，这句话难道就可以证明无有五事只有一个意识吗？于是他底下你看又表示他的意见了，他说以意识是非是正义，前面呢无着菩萨这个论主啊所采用以意识是的这个意见呢不是正确的，他就举了陈维士人的意见，他说啊，陈维士人说啊，十八戒法总各有异，对不对，总个别是差别的啊，色种生色法，心种生心法，十八戒各有个别的种子，这个种子个别都是不同的啊，个别都是不同的，所以意识啊，六意识也不是六根所生的，是六识的种子生六识，六根的种子生六根，六尘的种子生六尘，个别个别有它各自的种子所生的，这是陈维士人的说法啊。这边呢王阴阳就把它举出来说，陈维士人的意见才是对的，十八戒法总各异故，若一意处变为意识，因只有一个色蕴没有别的蕴，对不对，因只有色没有声香味触法啊，这个我觉得说的有点太勉强了啊。他底下呢就举了倒是很有力量的四个意见，这四个意见各位标起来，第一个意见他说唯此意识遍行诸事啊，不是遍行诸境，这是第一个意见。第二个意见，五事所取意义能取，就是说五识所取的五层境界意识也都可以去圆取它，这是第二个证据。第三个证据，五识不起意义独起，当五识不起作用分别的时候呢，意识也可以独头发起，这是第三个啊，以意识师的论点。第四个论点，不同于五识必依一起各取自尽，意思就是说个别的五识一定要依着意识的分别才能够去各取自尽，那个取就是分别的意思，五识只是一个客观没有因缘没有名言没有分别的认识，只是一个印现的作用，它一定要依赖意识才可以发生各自分别的境界，所以他说啊， 不同，不同就是个别，个别的武士一定要依意义，就是依第六意识才可以发起什么各取自尽的分别作用。这是一意识师啊，这一类的部派论师他所采用的这四个意见。是故经说远行独行等那句四句偈啊，会有这么一个说法。什么说法呢？我们回来看一下。若远行独行，无声媚于哭，调此难调心。这个心是指第六意识，一定要去调服这个远行独行这个大力量的意识，才可以叫做真犯智，对不对？所以他就引了这个经证呢，说呢是这样子的。好，是故经说远行独行等那个四句偈有这样的说法。底下呢就是王阴阳的反证了，他说然今不说无五事。他说呢那四句偈啊，远行独行，无声媚于哭，调此难调心，我说真犯智，这四个句偈只是告诉我们，世尊教导我们修行调伏要以意识为先，对不对？意识要调伏得住才叫做修行人。可是这个四句偈并没有告诉我们没有五事这句话。所以呢，然今不说无五事言，不可为据，此非正论。哦，他还是坚持认为意识论的说法并不是真的，并不是正确的。故论，论就是本论，即二事，就是世亲跟无尽菩萨的两个菩萨的解释，都没有赞同一意识师的意见。然细寻前后正文句言眼耳等事，故知论主不取此意。又说啊，无作菩萨的舍大声论前后都一直分别讲到什么眼耳鼻舌身，对不对？这五事表示说论主还是认为有这五事的分别作用的，所以他就推论无作菩萨还应当是采六事说的，不是采一意识说的。不过这个有一点反应过度了，王阴阳一向个性都是非常的批判性，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对，就不能有别的说法啊。他的意见是比较这样子。那后面呢，我们姑且看一下107页啊，时间剩下五分钟了，请看到107页倒数1234567行有个引号，有没有看到啊？请各位先跟我看这一段文。他说呢，按此段文听众，他说啊，当他在讲这段文的时候呢，底下有一个学生啊，这个学生后来他也出家了，就是底下那个游龙进啊。他说呢，按此段文听众有以为是正义啊，有人反驳他啊，因为他讲非正义嘛。可是呢，我也认为是正义才对了齁，因为我认为无作菩萨当时的一意识师跟成为师论那个时代的一意识师是不同样的啊，不是同样的一群人啊，意见也不一样啊。那么这段文他讲的时候呢，有一些听众呢就认为这段文也是正确的，非一意识师记者不是像成为师论所谓的一意识师那样子的错误的意见。又一意识师意游君龙俊，就是游龙俊这位大德啊，这位大德以后出家了，他的法名叫做龙莲法师。我在书局也看到这一位大德，他出了有一本，他把听过王阳居士的这个这部舍大声论述之后，他改写了一个白话的，我忘了叫什么的，舍大声论记还是什么东西的啊，他署名是龙莲法师啊，那一本很流畅，我觉得可以买了。如果各位对舍大声论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书局，那书局是哪一个书局出的？佛教出版社，反正大陆出的，香港的啊，香港出的，但是是大陆的学者啊。龙莲法师当时是在四川啊，他四川，他也学密呀 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他当时听王阴阳居士的这个述文呢，他自己又重新把它理路顺过了，然后用白话把它这样整个写下来啊。那么他也再拿回给那个王阴阳居士做审定。好，王阳居士也为他做序，可是他为他做序的时候呢，他还是仍然表示他的意见，有所不同。所以当时当时他们学习的气氛就是这样子的齁。啊，游君龙进 以为呢，世亲菩萨既有为救意识以为种种的解释呢，此中引一意识师的意见呢，他的目的在哪里呢？加两点，目的底下加两点，即在显示上异于意识而有种种之理，意思就是说意识力量大嘛，那么所有的分别作用，五识的分别作用都要异于意识会有种种种种差别形象的道理。虽然论主加上两个字，论主虽不取其唯一意识之说，而有取于远行独行片缘一切，加个等字啊，引以为发挥，故不加批驳耳啊，所以呢不应当批评他的，其说甚是足以起于也。他的意思是说啊，他还是很尊重游龙进军的意见啊，认为他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对我很有启发。对啊，虽然有启发，他还是觉得一意思是非正义啊。所以这里呢，各位懂也好，不懂也好，反正就是当时的争论就是了啊，争论就是了。到底应当有几事啊？乃至于到了印顺老师写这段的时候，他也加入评论，他说六事也不对，你们大乘为师讲了八事也不对，一意思是也不对，他自己也考证了一堆文献，他说七事才对啊。印顺导师这样的意见，演培法师也是这个意见。哎呀，这段文哦，其实不是很重要，可是呢，一堆的学者就在那边分别，哎呀，知见一堆，所以到底是七事对呢，还是八事才对呢，还是六事才对呢，还是一个意思才对呢？老师讲了，我默学都觉得啊，这种论辩啊，都是属于本体论，那开玩笑，我觉得这些都是名言观念，只是用来借这个道理。我觉得它都是道理，借这个道理我们来观察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生灭变异的，主体在哪里？如果我都不可得了，还依于我去分别有八四七四六四五四一四，你分别这个主体干什么呢？我觉得实在是有点无聊了。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我这个心又起争论心了。不过我实在是觉得这段文真的不是那么重要，唯一里面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说我们不管以为我们五识分别外境是如何的客观都不可靠的，因为意识一定要加入作用。何况大乘为师又认为所有这一切又依于哪里？依于第七莫那识，对不对？莫那识是一个自私自利分别自他的，对不对？他就会去夸大跟我有利害关系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就会根本忽视跟我没有利害关系的东西。如果他已经过滤掉跟我无关，我乃至于都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不对？五识虽然能够触类境界，只要被第七莫那识认为不重要，对不对？跟我无关，我可以置之不理你。由此之故，他要显出一个道理，我们人的分别心是虚妄，才可以用前面的论点来看是唯识无义的，因为我们所看到都是自心见，都是自心所变现的相，自心再来分别，自心所变的相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假的，对不对？再来分别，那不就是妄上加妄吗？其实只是在重重用义理啊去辨析这个现象，这个道理比假重要啊，道理有几个事，我默学觉得那个不重要啊。如果你们认为想要去辨析五事比较对，一事比较对，六事有没有，八事对，七事对，我跟你讲啦，菩提留支还认为有九事啊，还有个按摩罗斯在那个地方呢。你辨到死，我跟你讲，你也没办法去证明，谁能够证明到底有几事，对不对？乃至有一派论者说有个劫生相续事，最后投胎是七世抓着八世的手去投胎，这公开看无恙的，每次看写连续剧的，写那个东西根本看不见，也不能证明，你去立那个论点干什么呢？对不对？把这个道理搞清楚，用它来去掉我的我执跟法执，才是修行的关键。默学到最后讲这句话，好不好？所以这句话这段文呢，今天我讲的是有一点不想去讲它了哈，那只是去提出这边有争议在了。好，到现在为止有许多学者还有兴趣去争这个东西，但是觉得不重要。但是呢， 107页倒数这三行就有意思了，所以我们下礼拜呢就找出无着菩萨举出了很多证据。他说由这个以下这四种智慧，只要你能够自作证，你就可以证明为是无义啊。这请各位自己去复习一下哈。他后面的解释啊，王阳居士也写得很长，表示他也很有同感，对不对？这个就是表示大家英雄所见略同，重要的部分就在这一段，请各位好好自己先预习哈，我们下礼拜再来讨论。